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哈。那么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简单来看的话，有三个，可以分三个段落哈。一到三节是使徒的一个劝勉合一生活的原则哈。那么第二段就是有七个合一的要素哈。那么第三段七到十六节是合一与恩赐哈。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哈。第四章的一到三节是合一生活的原则啊。那么这三节圣经呢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。那么第一节呢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。那么这一节呢，是非常重要的整卷书的一个转折点啊。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保罗讲到上帝是谁啊，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怎么样来行事啊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，他有怎么样的身份啊。第四章到第七章保罗的重点他转了一个方向，他常强调是人，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事情。所以四章的第一节是全书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么这个转折点呢，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，你不管看 ESV、NIV、King James 都有一个翻译，就是 I therefore， 有一个 therefore 这个字出现。那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所以therefore 这个所以把它省略掉了。如果你看其他的版本应该要有一个所以，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他前面讲了很多，第一到三章他讲了很多，但是他今天讲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他要讲一个所以我为个目的，我讲了基督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你应该怎么做。这个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用到我们个人的人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他说所以我为主的被囚的来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。蒙召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啊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蒙召啊，被上帝召啊。他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他是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的业为去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但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蒙召？亚伯拉罕蒙召了，但是我们有蒙召吗？邓基兄，你有没有被蒙召？啊？有，对对对，谢谢。有蒙召。怎么样来看有没有被蒙召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谁，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他拣选了我们，这算不算蒙召呢？这是蒙召，对不对？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蒙召有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，可这个行善的事情他想了，叫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要叫我们行善，可这个行善还没有讲清楚讲了一个头。那么现在到了四章的第一节，他整个文章开始转了一个方向了，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。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一段，我为主被囚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我们既然讲到亚伯拉罕，我们之前讲到亚伯拉罕之约。亚伯拉罕之约有两个重点，大家记不记得哪两个重点？我们来读一下，可能大家都忘记了来，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来，请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对亚伯兰有个呼召，他直接跟他说话，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但是后面有讲第一个重点就是我必赐福给你，第二个重点是什么？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讲到第一章许长老有讲那个亚伯拉罕之约，我们第二章的时候也有讲亚伯拉罕之约。其实这个教会 最终是要来实现这个亚伯罕之约，我们是被蒙召的，我们上帝把他在耶稣基督里各样的福分要赐给我们，但是要借着我们要来赐福给地上的万族，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因为我们来得福。这个是亚伯罕之约，他是怎么得福呢？我们具体要怎么做？所以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就讲了，所以 therefore 所以我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英文说 walk in the manner worthy of， 就是说你要做事情，不是 do， 他说要怎么样，要 walk。 这个希腊文的字很清楚是 walk， 那个 walk 在英文他们都把它翻成 walk， 所以不是只是 talk， 你不是只是学习，而且你是要怎么样，要 walk。Walk 是你怎么样，人家告诉你怎么做，你不只是讲而已，你要实行出来。所以行事为人，这个行事为人在以弗所书当中不是只有这一节讲到，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的，在耶稣基督造成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怎么样行的，这也是 walk。 四章一节就是刚刚的行事为人，这是 walk。 四章第七节，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，这个也是 walk，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，这另还有另外一个形式有没有化解。五章一到二节，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行事，都要做出来。第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五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这好几个都是一样的字，要 walk in a manner worthy of， 你就是要你，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，不是讲一个神学，你要做出来，你要行事为人要像。那么这段话很重要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三种语言的形式，第一种叫做宣讲的语言，这个宣讲的语言，譬如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，直接讲耶稣起来传道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他在宣告一件事情，把上帝的这个话宣告出来，这是宣告。那么第二种语言叫教导语言 didactic， 教导语言比如说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，这是教导的语言。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这叫劝慰的语言 didactic。 didactic 这个是一种劝慰的语言，所以这个劝慰的语言呢，像诗篇23篇是劝慰语言，约翰福音13章17章都是一种劝慰的语言。这个劝慰的语言有什么样特性呢？劝慰语言是从哪里来呢？劝慰语言是如果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，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信主啊，他的这个好像改变，还有一点点改变，但是改变很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接受了真理以后，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是慢慢改变的，不是非常快的。突然之间他信主了，然后从一个很多坏习惯突然统统都改好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接受了一个语言是慢慢学习真理，那有时候生活上也有很多的挑战，有时候生活上很多干扰，我们需要有人来安慰我们，需要有人来鼓励我们，然后我们自己才能够去辨别。所以圣灵的语言，圣灵是保惠师，他是劝慰语言的源头。劝慰语言来自于圣灵内住的圣灵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心里头可以说话。所以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圣灵的内住，圣灵会在里面告诉你，James 你应该要这样做。所以现在保罗这段话，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就是这样的一段话，就是好像圣灵在跟你说话这样子，一种劝慰的语言。那么这个劝慰的语言，它的有一些这个表征，表征是什么？表征就是刚刚第二节到第三节讲，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协力保守圣灵所四合唯一的心。这个在教会里头，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最大的一个象征就是这些的。这个在教会里头就是谦虚，就是温柔忍耐宽容爱心。 所以这个是圣灵确认人的一个表征哦。什么叫谦虚？谦虚是肯定别人的价值，不是只有你最对，只有你最好，不是你有只有我最有价值，所以我讲出来你都要听我的，这个是谦虚哦。当别人在讲的时候，我尊重他，我知道他也是上帝选的人，他也是上帝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哦，所以去肯定别人价值哦。温柔，什么是温柔？这上面讲哈，受控制而受练的力量哈，我不是只有照着我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哈，它是受控制的哈，是收敛的一个力量哈，忍耐宽容，忍耐，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常常讲忍耐哈，要讲宽容，对冒犯自己的人有耐心来忍让哈，这个很需要哈，这个很需要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的世界受了很多的气哈。没办法，那个老板今天这个没做好，没做好，他是老板，说我可到了教会来，什么弟兄姐妹对我讲话也不太客气，我们就会受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更对别人也要客气哦，所以这个是忍耐哈，宽容哈。如果别人对你冒犯，那我们要有忍耐啊。那爱心哈。这里的讲的爱心，用爱心哈，这是用爱心，爱是一个动词，不是形容词哈。爱是主动为怎么样别人来谋福利哈，不是求自己的好处哈，爱是求别人的益处哈。所以这个是圣灵头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内住的时候，他就会提醒我们要有这些哈，要有谦虚，要忍耐，要有爱心，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哈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。这里就讲到合而为一哈，什么是？合为一，现在就我们刚刚在教会讲，我们要合一，要合一，要合一哈。什么是合一？什么是合一哈？有一次我们在这个跟其他同工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现在有几个堂？三个堂，为什么有三个堂？啊，讲不一样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讲不一样的话？我们讲一样的话不就好了吗？就合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是不合一啊，讲三种话，所以不合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对，所以为什么呢？就是讲这个话的人跟讲那个话的人，有一些人真的有困难，有一些人他就只能讲这种话，他不能讲另外一种话，讲的不好，所以呢，你就不要去push另外一个人说你非得讲跟我一样的话 ，OK？ 如果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在上面要讲粤语啊？为什么有时候要讲英语啊？啊，这个我们讲中文不是讲得很顺吗？哦，你要合一就是要有时候要体谅别人，别人是只能讲粤语，只能讲英语。同样的英语要看说你怎么都不讲英语，这个全美国都在讲英语啊，你为什么不讲啊？我们就有点困难，我们讲的英语没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要互相的一种了解，这个是一个合一哈。所以合一的本质是什么？合一的本质就是神自己哈，是耶稣哈，耶稣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哈。教会的合一是这个建立在独一的主哈，独一的主在生命记六章四节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啊。”那么独一的主不是他就是专制的哈，他的合一是他在圣灵里头要保守我们合而为一哈，所以主呼召我们跟随他哈，在圣灵里头就会发展出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哈。那么这合而为一的心呢，在十三节讲到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得以长大成人，等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。这合一有一个目的，这个合一是要。他有在等待，这个合一不是一开始就有了，这个合一有个过渡期，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从小学一年级长到二年级，长到三年级，长到后来小学毕业了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大学毕业，他慢慢长成，这个长成要只等到什么？我们众人在哪里？真道上同归于一哈，然后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个长成的身量是一个身体。 以弗所是用着身体来做比喻，就是教会是慢慢长大的，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慢慢长大的，这个长大的身体是在真道上合而为一，是靠着圣灵合而为一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神的真理上的合而为一、啊、所以这个是合一的一个特本质、啊、那么合一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可以说一点点稍微也是回顾一下、啊、第二章第五节有讲到合一是与基督一同，有三个一同。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好吧，请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的合一是合一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和他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啊。这个是第二章有讲到的这个合一哈，那么这个合一也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四章里头哈，就很清楚哈，有这个七个合一哈，有七个合一。你们刚刚的那个圣经哈，我这里虽然写第五节到第六节哈，事实上你应该从前一段来读哈，第四节哈。我很快跳到最前面，好，第四节。第四节有七个合一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吧？第四节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、哦、有七个合一、哦、七个合一是哪七个呢？同一个身体、哦、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、哦、一主一信一喜一神、哦、这有七个、哦，那么这个七个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理解的话，一个身体就是指什么？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教会。那你说我们有好多个教会，我们隔几步就有不一样的教会，现在不是很多教会吗？怎么说一个教会？哦，同这些教会都在敬拜同一个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就是同一个教会啊。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同一位神、啊、所以这是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、啊、所以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个体，可是这些不同的个体在里头，这不是教会，不是一个建筑物、啊、不是同一个建筑，不是同一个名字，是同在基督的身体里头、啊、所以这是基督的教会、啊、所以身体只有一个、啊、同一位圣灵，这位圣灵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告诉我们的，耶稣基督他说他要求父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、哦、给我们、哦、那么他就是真理的圣灵、哦、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、哦、这是同一位圣灵。同一个指望是指什么？就是我们有一样的永生的盼望、哦、那这个永生的盼望就是同一个指望、哦、那一主很清楚，一主是指主耶稣基督、哦、一信是指因信称义、哦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。一洗是我们接受的这个洗礼是同一个意义哈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归入他的死哈，然后一同与他复活哈，是一样的哈。那你说我们教会怎么有两种洗？有时候我看有人坐在这个地方点水，有时候在这里敬礼啊。我们为什么两种？我们不是应该一洗而已吗？哦，我刚刚讲了，这个喜就是意义上是同一个啊、哦。我们教会是有立场，我们教会立场是我们洗礼是以这个敬礼为主啊、哦。这个点水礼哈、哦、，sparkling 哈、哦，这个是只有在无法使用这个敬礼的时候呢，我们才用 sparkling 哈、哦、啊。所以我们是有立场，我们是 prefer 用敬礼啊、哦，这是我们教会立场，但是还是一个喜啊、哦，所以喜的意义是一样的啊、哦。一神啊、哦，这是独一神，那这第六节有讲哈，就是众人的父哈。OK， 这个我想问题不是很大哈。那么往后的话，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哈，他说，好，我们往下跳好了哈。第四章的七到十节哈，你们有圣经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来读哈。我们个人，你们有没有圣经？有哈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第九节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好，这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哈。那么这段圣经是从哪里出来的哈？所以经上说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是从诗篇的68篇18节出来的啊。那这段经文原文是这样哈：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啊。那么这段圣经是一个预表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要升上高天，但是他这个以弗所书有特别再解释一下，他说既然有升上高天，那当然有降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本来在上面，他降下为人与我们同住，而且这个原来远升上诸天呢，他先充满万有，然后呢他掳掠了仇敌，他在升上高天之前他先掳掠仇敌怎么样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个人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掳掠仇敌才可以把恩赐赏给人？他不掳掠仇敌可不可以把恩赐赏给我们？可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先掳掠仇敌才可以把恩赐赏给我们？因为当我们还被仇敌掳掠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罪的奴仆，就是死的奴仆，我们没办法挣脱死和罪的一个捆绑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得胜了，他把败坏了这个死和罪的权势的时候，他就得了那个权柄。既然得了权柄，我们所有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呢，我们那个身上那个枷锁就怎么样，就打开了。我们一旦打开来，在基督耶稣里头，我们就是一个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反倒做谁的奴仆？义的奴仆。做义的奴仆不是真的做奴仆，他说你们从此以后不再是奴仆的心，是什么？儿女的心。你是做儿女，而且他把那个荣耀尊贵，把那个袍子给你加上，把你戒指戴上，让你可以做儿女。所以当你挣脱掉这个罪和死的权柄的捆绑的时候，神给你的恩赐就可以用在他的国度里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先一定要这样做的，他要先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但是我们个人蒙恩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我们的恩赐并不是有啦，有人与天俱来就头脑很好，有很多恩赐，会弹吉他，会弹钢琴，会做很多的事情。可是这些事情是不是用在基督国度里头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是用在基督国度里头，这些就是你个人的什么才干而已，它不是基督所赏给你的恩赐啊。That's your talent, that's not a gift. A gift 是从神来的，神要给你用在他的国度里头，这个是基督要量给个人的恩赐，要用在他的教会里头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。所以恩赐是多元丰富的哈，为的是要怎么样要造就教会啊。所以后面就讲到有一大堆的这个恩赐啊。那么这恩赐也是列举一些他没办法所有都讲清楚啊。那么11节到13节啊，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啊。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还有其他，我们那怎么没有执事呢？怎么没有区长呢？怎么没有司琴呢？怎么没有周奉献呢？这些是不是恩赐呢？是恩赐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里头他只列举了前面的啊。那刚刚我们在做预查的时候，那个崔清广弟兄说很好，那他这些所有做的都是传福音的，因为我们不管是做厨房哈、司琴哈，或者是收奉献、做招待哈，都是传福音，都在见证耶稣基督哈，所以这个是哈，就是某一种恩赐啊。 那这个恩赐是要怎么样？十二节哈，有一个目的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。Again， 这个是上帝的一个计划，他呼召我们出来，他给拣选了我们，他在我们是他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要做成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是有一个目的的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要造就教会哈、哦。好。那么有一个问题哈，使徒和先知的恩赐今天还存在吗？如果你是用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哈，使徒就是十二个使徒，今天已经没有十二个使徒了啊、哦。那么先知旧约讲的这个上帝直接给他话哈，就借由这个先知书里头已经讲出来这几个先知，这先知也没有了啊、哦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凡是为耶稣所基督传讲上帝话的人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先知，都是 prophetic 哦。我们在讲台上，不管是牧师传道哈，有任何的人在上面传讲上帝的话语，就是说上帝的话语，就是先知的福音。所以你看，你要讲这个先知是用哪一种定义哈？所以如果你讲的是先知，是讲旧约先知，已经没有先知了啊。那么你如果说现在的先知，只要是讲上帝的话，就是先知。但是要谨慎的是，有一种先知，他说现在神跟我说话。他说 William， 你下个月一定要到哪里去哈，我知道上帝给你特别的一个心意啊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分辨啊，他讲的是神跟他说的吗，还是说是不是哈，所以你要做一点分辨哈。我不能讲说他一定不是，但是呢我告诉你说，当神的话哈，在救恩里头都已经写在圣经里头。所以他说的话你要去分辨啊，特别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出来，他说神跟我说话，所以呢我现在说什么哈，你要去分辨哦。啊，那这个耶稣基督透过了现在圣经上所有的这些之前的使徒们，他们把圣经的话语写下来哈，那在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哈，没有人可以争，也没有人可以减哈，所以这个是神的启示已经很清楚了啊，已经在这个上面已经很清楚了。那所以他说他是先知，那你就要去清楚的去分辨哈，他说的是什么啊 ？OK， 所以呢，14节到16节叫我们要小心诡计哈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哈，所以我们要谨慎哈。在除了知道说这些恩赐我们要建立起来以外，我们还要谨慎小心哈，要小心一些诡计哈。那么15节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哈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今年很多的牧师在讲台上已经讲过这个主题了哈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哈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。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怎么样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哈。哇，建立自己，建立我自己吗？还是江世民自己？还是 William 自己？这个自己是指谁呢？是自己吗？应该是谁？是教会，这个自己是指教会哈，是教会自己哈，不是个人的自己哈，在爱中建立教会自己哈。那么我们都有一些恩赐，可是在恩赐当中哈，彼此来帮助哈，彼此来联络哈，百节各按各职哈，所以不要去轻看别人的职分，不要去看轻看每一个服事哈，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情。哦，所以有人施行很好，有人收奉献很好，有人可以去做厨房很好，有人教主日学很好。有人做招待很好，有人来修木板很好，哦，等一下我们有人要帮忙布置一下这里面很好，有人去贴一下那个门窗的那个怕冬天有缝的，这个事情很好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哈，这个百节各按各职哈，照着身体的功能来彼此相助哈，我每次走到餐厅的时候，看到那天我们有个这个同工一起来刷油漆哈，那天有刷油漆的人举手一下。有拿到油漆，你们都很客气，怎么就几个人就把通通刷好了？很多人可能没有举手哈，那是所有人一起做的，对不对哈？ 所以这个是彼此相助，叫身体健壮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表征是真理，是爱心，是合一。所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重点是爱心还是诚实话？爱心还是诚实话？这边说爱心就是说诚实话，是爱心还是诚实话啊？是爱心还是是两个都是啊，是爱心说诚实话哦。你不能只说诚实话不用爱心，也不能只有爱心不说诚实话。OK， 所以两个都是哦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所以在教会里要有爱心，但是也要有真理哦。你要跟一个弟兄讲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，你请你所谓诚实话就是真理啊。你最好按着圣经来讲哈，想过了哈，是不是带来合一哈？你想一想再说哈，不要动着用着这个人的一个想法啊。你如果觉得说哦，他那个这个做得很不好哈，中传道这个做得很差，你要跟我讲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对我们是教会都有帮助的，你就应该来跟我讲哈，不要客气，对不对？但是客气不是说是讲，就是说也不是不客气了哈，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哈。当你可以把上帝的真理在圣经里头呢来实践出来哈，你用有一个爱心的方式来说出来哈，这个叫用爱心说。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哈。那么其实都有个目的哈。结论哈，神呼召我们是要做什么？要建立教会，他不是要做一个，我不是要做其他的事情。这个神的心意他渐渐显明哈，在第一章的第四节，他说他拣选了我们，拣选我们要做什么？拣选我们念 PhD 吗？拣选我们就住在窗子吗？拣选我们做什么？拣选我们，我们是他的手中的什么工作，对不对？在基督要造成了要为要行善，对不对？可只是行善吗？我们做好事情吗？不是，这些都是有个目的，最后要建立教会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个一到三节和十五节到十六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请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。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凡事长进，连于联手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长成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在爱中建立教会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，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跟随你，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工作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有你的心意，你要建造一个属于你基督的身体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当我们每一个肢体在你的当中，我们好像一块石头被你来雕塑，但是这个石头是要建立在教会里头来使用的，是在这个建筑里头我们要被你来使用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爱中我们彼此来劝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有很多人呢。